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28号，公元2014年10月21号，星期二。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温哥华，受各界欢迎；德语西藏纪录片获2014雪狮新闻奖；援藏组织要求中共立刻释放堪布噶尔茨；印度导演将拍摄电影介绍西藏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20号抵达加拿大温哥华展开访问，备受各界人士的欢迎。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乌克桑格多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当地时间20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加拿大温哥华，在机场受到了加拿大安全部门有关人士、印度大使馆代表、邀请单位和西藏组织负责人的迎接。当抵达下榻的酒店时，上百名流亡藏人表演藏戏等隆重欢迎尊者到访。与此同时，加拿大国会众议员瓦迪斯瓦于昨天20号在国会中发言，欢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加拿大荣誉公民达赖喇嘛尊者访问温哥华。他说，
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welcome honorary Canadian citizen the Dalai Lama back to Canada. On November 17, 1950, at the age of 50,
达赖喇嘛尊者是加拿大荣誉公民，他的和平演讲和慈悲精神感化世人，并努力通过非暴力对话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获得世人的肯定。于是1989年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尊者曾莅临加拿大，教导民众和学生增强和平价值观，向国会议员说明自己一直努力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争取西藏正义事业、保护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立场。达赖喇嘛尊者正带领我们走向和平与慈悲之路，是一位值得赞扬和学习的榜样。
Mr. Speaker, the Dalai Lama is a true example to all of us what it means to live a life of compassion and peace. Thank you, Mr. Speaker. Here, here.
另外，加拿大西藏委员会也发表新闻声明，欢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访问温哥华。该委员会谴责中共政府的压制政策，导致西藏境内的局势更加恶化，呼吁各界人士共同关注西藏问题。前任加拿大国会参议院支持西藏组织主席蒂尼诺表示，加拿大联邦政府于2006年向达赖喇嘛尊者授予加拿大荣誉公民称号，因此加拿大政府和民众需要站出来声援和支持尊者提倡的中迁道路政策，促使中共政府与藏人代表展开对话。按照行程，达赖喇嘛尊者于当地时间21号开始对温哥华进行为期3天半的参访行程，期间尊者发表公众演讲、与师生对话、出席论坛、传授佛法，并将与多位加拿大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举行会晤。
印度为培育龙之抗音，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印度维培育龙之抗音，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将本年度学士新闻奖授予纪录片《为西藏而战》的制片人德国籍华人石明和德国人托马斯·威登巴赫。据媒体综合报道，德国纪录片《为西藏而战》的制片人德籍华人石明和德国人托马斯·威登巴赫被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授予2014年度学士新闻奖。这部纪录片由数十人历经两年半完成，记录有关西藏的历史、人文、资源、中共政府对藏战略等。学士新闻奖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于2011年创立，专门用来表彰用德文发表有关中国和西藏问题的新闻作品。影片制片人之一石明表示，目前国际社会虽然对西藏局势表达了高度关注，但外界对中共治理的西藏政策细节仍没有清晰的了解，而该纪录片正是以时间为顺序向外界展示导致目前西藏问题的更深层原因。它更多关注于中共在制定和实施治理西藏政策的利益选择问题上。此外，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北京之春杂志上周举行了一场小型圆桌会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蒂奥·梅卡吉在会中表示，西藏问题与最近在香港发生的占中抗议有类似之处，目标都指向北京。梅卡奇说，全世界任何政府要想具有合法性，都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要得到人民的支持，政府就不能距离人民太远。现为民主中国杂志社社长的64异议人士苏小康说，香港的占中行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新疆的暴力抗争以及藏人的自焚抗议，都是由于中共的集权统治所引起，这四个地方应该联手抗议北京以人流和钱流进行的蚕食政策。苏小康认为，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已经失去着力点，但是北京之春杂志名誉主编胡平、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以及家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夏叶良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达赖喇嘛尊者在国际具有崇高地位，他所提出的中间道路具有高度政治智慧，如果放弃或改变这种路线，不但将失去国际同情，更难达到保存西藏文化、捍卫藏人福祉的目标。藏人行政中央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表示，由于中共政府有意拖延与达赖喇嘛尊者的对话，这是双方九次接触商谈没有进展的主要原因，也因为如此导致有更多的藏人对达赖喇嘛中间道路产生疑虑。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达兰萨拉分部发表公开声明，要求中共政府立刻释放被非法判刑的西藏堪布噶尔茨。美国加州一藏传佛教中心的负责人噶丹仁波切上周向本台介绍堪布噶尔茨已经被判处两年徒刑的消息。另有消息说，堪布噶尔茨被判处两年六个月徒刑。对此，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发布声明，决定将继续开展各种活动，使西藏南迁县公雅寺堪布噶尔茨能够健康获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亚洲分部负责人多杰斯丹向本台表示，得知堪布噶尔茨被判决的消息后，更加担心他的健康状况，抗议中共当局做出非法判决，并决定将继续开展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加压力，营救堪布噶尔茨。该组织在声明中要求中共政府允许堪布噶尔茨的家属和律师探监， 正是国际社会和流亡藏人的呼吁，健康释放堪布嘎尔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知名导演麦赫什·布哈特将拍摄一部爱情故事为题材的电影，向印度民众介绍西藏问题。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知名导演麦赫什·布哈特将与印度制片人达尼什·伊克巴勒携手拍摄一部一名印度男子与一名西藏女子间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电影，其中男主角由印度演员伊姆兰·扎海德担任，女主角暂未确定，据说藏人女性也有机会参演这个角色。导演麦哈什·布哈特近日向媒体表示，部分印度民众对居住在国内的流亡藏人状况缺乏了解，他们通过制作这部电影将向印度民众介绍生活在他们周围流亡藏人的故事，加深印藏民众之间的交流，让更多的印度民众认识西藏问题。出演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印度演员伊姆兰·扎海德则表示，流亡藏人民众时常开展活动宣传西藏问题，但对此印度民众却不闻不问。这部电影将讲述爱情故事为主，进一步向印度民众介绍西藏问题。报道指出，这部电影以印度首都新德里和新德里桑叶林西藏难民社区为主要取景地进行拍摄。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这几方面可以看出，当时西藏的外交事件都是西藏政府单独处理的，没有任何清政府的插手与干涉行为。第三，满清政府虽然也有替西藏与外国签订条约，但由于西藏不承认，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比如满清与英国分别于1858年和1876年签订两个条约，条约允许英国人可进入西藏境内。公元1885年，英国人按该条约规定到达西藏边界甘巴县，当时由于藏人不承认条约，而英国人不得不在甘巴县返回印度。四，对西藏的军事方面而言，1842年森巴军侵略阿利地区，以及1855年果尔可卫兵1793年之条约对西藏进行侵略战争等，不论是以武力反击还是以和平协商，都是西藏自己解决的。特别是藏歌条约之第二条中规定，藏歌两国都是尊重大清皇帝的，西藏乃上师传播佛法之圣地，从今以后若有他国侵略西藏，果尔堪加支援保护西藏。这一点虽然明确写明了以果尔堪代替以前满清国在西藏的保护国地位，但是此时的满清政府已经没有勇气对此提出依据异议。五，公元1793年制定的钦定善后章程29条至第14条，虽然规定了对果尔堪不当的外国的信件需按驻藏大臣指示上写，外国人进入西藏由边境各县进入登记进行人数登记后报告驻藏大臣等，但是从上述西藏外事和军事上充分证明，这些条约只是徒有虚名。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千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